我哋逐章嘅细读马可福音，差唔多到最后啦。
我们逐章在读马可福音，差不多到最后。
我哋上个礼拜读到橄榄山嘅对话。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橄榄山的对话。
耶稣提醒门徒，提醒你同埋我。
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提醒你和我。
要点样今日在今世过活？
怎么样在今日过活？
嚟预备将来。
嚟预备将来。
预备人类社会世界嘅终结。
预备人类社会的终结。
预备基督嘅再临。
预备耶稣的降临。
下个礼拜是复活节。
下个礼拜是复活节。
所以复活之前只有一个信息。
复活节之前只有一个讯息。
不够时间，所以要跳过好多好重要嘅事迹。
时间不够，我跳过了很多重要的章节。
只能够今日个信息系集中一个好重要重要嘅一节一个环。
我们集中。非常重要的一节，
就是耶稣在公义会面前受审，
就是耶稣在公义会前受审的时候。
好，希望大家手里面有圣经，打开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希望大家手上有那个圣经，打开马可福音十四章。
我们特别是有53-65节，
53-55节。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句 Trial of the century。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讲法，叫世纪之审
啊，震撼世纪的审案，
就是这个世纪最有名的审判。
每一次有乜嘢惊动一时的大审案啊，我哋都话哦 ，trial of the century， 震撼世纪的审案。
有什么著名的案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词叫世纪之审。
90年前最出名的飞行员 Charles Lindbergh 林柏啊。
就是90年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飞行员叫林帕，
他的仔被标心谋杀了。哦，我们说 Charles Lindbergh 那个 Trial of the Century， 那个林帕的就是震撼世纪的审案。
因为他的儿子被杀了，所以那个案件就非常当时震动人心。
大家不要以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是最出色的，
大家不要以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都很出色，
他们谋杀杀人都很笨的，
他们杀人的手段都很笨。
芝加哥大学有两个学生叫做 Leopold， 一个叫做 Lope。
芝加哥大学曾经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利奥德普，一个叫勒布。
咁聪明嘅学生杀咗一个细蚊仔。
他们两个学生杀了一个小朋友。
1924年，个 Leopold and Lope trial of the century。
当时有一个案件，就是利奥德勒普的案件。
记唔记得噶？二十零年前啫嘛。O.J. Simpson trial of the century。
20多年前有一个叫欧珍·辛普森的案件。
但系所有嗰啲咁惊动一时啊，嗰啲审案啊，都比唔上14章、15章呢个审案。
但是这些案件都比不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
我哋可以话马可福音第14、15章啊，叫做万世嘅审案，惊动万世嘅审案 ，Trial of the Ages。
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十四章，这个案件是真正的世纪之神。
因为人类嘅命运啊，都系孤注一掷嘅，俾呢一个审案断定。
这个人类的命运呢，都是孤注一掷的，为这个案件而决定了。
神救赎的大计成功啊，亦或失败啊，亦都系俾呢一个审案断定。
神对我们的救赎就是由这个案件所决定。
而且呢个审案啊，尽情嘅揭露尽人嘅丑陋同埋邪恶黑暗。
因为这个案件呢，就是充分地揭露了人类的丑恶，
亦同时嘅表露到神嘅大能，
表露了神的大能。
53-65节，
53-65节，
耶稣在公义会面前被审。
耶稣在公义会面前受审。
什么叫公义会呢？你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法院。
什么叫公义会？就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法院。
是当时最德高望重的那些达官贵人组成的一个法庭来的。
当时有这些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的上层人物组织一个工会，
他们可以他们领导民政添的，
他是能够决定民政事务。
大祭司当然是带头了，
这是大祭司带头，
然后其他祭司长都在那里，
很多祭司长也在里面，
当时那些长老都在那里，
长老也在里面，
当时那些文士、经学家、律法家都在那里，
当时这些名士的 经学家也在里面，
每一个都是最杰出最突出的最有势力的人，
他们都是很杰出的一些人物，
他们很熟悉法律的，
非常熟悉法律，
执行法律的责任和权是给了他们的，
执行法律的权利给了这些人。
但是我们慢慢细心看下这个审案的时候，
但是我们细心看一下这个审案，
我们看到他们每做一样东西都是不合法的，
但是他们这个案件中每做的一步都是不合法，
这个完全是无功无证的错案或者是误案误审，
这是一个没有公正没有公义的一个 审判。
第一就是当时那个审案是晚上举行的，
当时这个审判是晚上举行，
犹太人的律法呢，法律呢就是晚上的审案是不合法的，
当时犹太人的法律规定晚上的审判是不合法，
但是公义会那些人知道的明白的认识的，
当时的公义会这些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个个都是律师来的，个个都是律法专家来的，
他们对这些法律非常熟悉，
但是完全不理不睬合不合法，
但是他们也不理这个合不合法，
因为他们和犹太民众都很不耐烦很急的要处死耶稣，
因为他们是很不耐烦了，要等着 要处死这个耶稣，
急到等天光都等不到的，
急到呢他都不等到天亮，
还有这个审案是不合法，
这个审判的过程就是不合法，
是因为在错误的地方执行的，
而且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犹太人的律法规定，
犹太人律法规定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案件一定要在圣殿里面审的，
因为这么大的案件一定要在圣殿里面举行，
但是这个审案在阿拿祭司大祭司阿拿的屋里面审的，
他是在一个大祭司亚纳这个家里头举行的，
而且当时阿拿都不是大祭司的，他已经退了任了，
因为当时这个亚纳已经不做大祭司，他已经退休了，
当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的女婿该亚法，
当时这个公义
女婿他的
女婿
该亚法该亚法
该亚法的家里、
在阿拿那时开始约翰福音告诉他们再搬到去该亚法的该亚法的屋里，
他是开始在亚纳这个家后来搬到他女婿的家里去，
不合法的地方开审，
在一个不合法的地方受审，
还有这个不合法的他们没有给耶稣有辩护的律师，
以前对耶稣呢他没有一个辩护的律师，
还有第四他们受审和定罪是同一天，
他受审跟定罪是同一天，
完全不合法的，
完全不合法，
因为当时犹太人的法律说审判和定罪要需要两天的时间，
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规定是要审判跟定罪 要差两天的时间，
不合法就是耶稣被逮捕被审被定罪是在逾越节那天、
当时耶稣受审定罪的那天是逾越节，
逾越节是最神圣的一天其中之一，
逾越节是在犹太人的节里最神圣的一天，
是不能够逮捕开审定罪的，
是不可以逮捕和审判定罪的，
还有些更严重的不合法，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不合法的地方，
未审之前啊，
没审判之前呢，
未曾考究未曾检查证据之前，
在没有考察所有的证据之前，
他们已经预定耶稣的罪名成立，
他们以前已经定好了耶稣的罪，
在法官祭司的心里面，
在法官祭司的心里，
耶稣已经老老早早是定了他死罪的了，
他们已经早早就把耶稣定罪了，
第五十五节那时候给我们看到，
第五十五节被我们看到，
我们看一看第五十五节，我们看圣经里面大家一起来读第五十五节，
大家一起读五十五节，
祭司长和公义会全体都寻找证据控告耶稣要把他处死，却没有找到，要把他处死预早已经定了他的死罪了，
要想把他处死 早就决定好了，
耶稣未曾被拉到去法庭公义会面前，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已经定他他一定要杀的，
在逮捕耶稣之前这些祭司的心中就想 要把耶稣处死，
那为什么还找证人呢，
那么他们也为什么还要 再找证人，
是因为要合法化要去那确证他们已经定了的决定，
他们是要用这个证人的去确定他们要定的给耶稣定的罪，
他们不合法起码都要作状合法的嘛，
他们不合法都要做出来像合法一样，
所以无论证据是什么都好都不要紧了，不用看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证据都无所谓，
因为定他的罪已经是决定了，
因为定的罪已经早就预定好。
万一不合法的，你睇下嗰啲证人啊，有冇同口供的？
他们这些证人有没有共同的口供？
嗰日成晚好多好多人涌入去亚拿嘅屋里边。
他们当天晚上有很多人涌到这亚拿的家里。
个个都有矛盾嘅证供。
他们都是有相互有矛盾的。
五十七节讲俾我哋听，你再读五十七节啊！头先会众冇读过。
五十七节。
五十七节，大家请，哎呀，我都。哦、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证供控告他说、他们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做的圣所，三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所。他们马可很准确的话，他们是假证供来的。
这个马可这个里头很确定的讲，他们就是假证人。
耶稣从来没有说我要去拆毁这个圣殿，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我要拆这个圣殿。
希望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
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
新译本也都好好啊，
新译本翻译得很准确，
他译到原文的意思，
他翻译到原文的意思。
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新译本怎样译的。
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
请大家读给你听，是不是你读？耶稣说谁拆毁这个圣殿？你们、原文是你们的。
耶稣明明确确讲是你们拆这个圣殿，不是我拆这个圣殿。
耶稣从来没说我拆毁，这个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证供。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我要拆毁这个圣殿，这是歪曲他的 讲话。
不单止那些证人的说话是假的，
不单是证人的话是假的，
还有呢，没有两个证人是相符合同一个证供，
没有两个证人的讲话是相符合的。
耶稣被定罪被哪个人 的口供定罪的？
耶稣的罪是被哪一个证人 的口供定罪的？
被一个人的口供定罪，
被一个人的证人定罪，
而且那个口供是他自己的口的说话出来的，
而且这个口供是他自己捏造出来。
所以你可以说我们迟些会剩几分钟会看到耶稣怎样自定自己的，怎样口供定自己的罪。
等一下看到耶稣怎么用自己的话把给自己定罪。
所以在公正的审判上来看、
从公正的审判的过程来讲，
这个是极歪曲的极绝劣的模仿 Travesty of Justice。 你为什么牧师这样说你说不出口呢？我上网找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的绝劣的模仿就是 Travesty of Justice。
他就用这个词呢、普通话翻译就有点像滑稽剧一样，
即是说模仿是一个很无稽的，一个好像、很荒谬的一个模仿，
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这个滑稽。
犹太人的律法规定要多少个人证，有多少人的证供相同才能够有效。
你知道犹太人说要多少个证人相同的口供才能定罪？
犹太人都知道最少要两个以上。
犹太人 有明文规定要至少两个人口供相同才能定罪。
但是公议会他都不理摩西的法律是说什么。
这个公议会已经不理这个摩西法律法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预算过，从来没有有心给耶稣一个公公正正的判断，
因为这公议会从来就没有给耶稣一个公正的一个审判的机会。
为了你六十五节，
看到六十五节，
耶稣受侮辱受敲打，
这个耶稣受侮辱受敲打，
那说话有很多人开始吐口水在他的面那里了，
他们有人就开始给耶稣那个面上吐口水、
蒙住他的眼打他了，
蒙上他的眼睛，
叫他预告是谁打他啦，
让他预告是谁打他，
然后那些军兵呢就拿去敲打他，
然后这些兵也开始打他，
那些民众啊是你可以说是自己想动手了，
这些门有些人开始，这些暴徒就开始动手，
公议会没有停他们，
公议会就不也没有阻挡他们，
为什么容许这些侮辱和敲打，
应该允许这些侮辱和拷打，
因为犹太人、想耶稣死，
因为他们就想置耶稣于死地，
完全不理会他们的律法里面的规定，
他完全不管这个律法的规定。
你说人世间有什么民族比犹太人更崇敬律法的呢？
你说世界上哪有比犹太人更崇敬他们的律法？
你找不到更崇敬律法的人，
你不能找到更尊重这个律法的人。
第一个咁守法嘅、咁看重律法嘅民族，
一个这么看重律法的民族，
能够有咁大讽刺嘅矛盾，
这么有挣扎、讽刺的矛盾，
因为他们完全不理会到理智，不理会到证据，
他们已经不理解这个理智，也不理解这个证据，
已经定他死了，
就想把他 定死罪。
耶稣怎么反应啊？
耶稣是怎么反应？
如果 我不是律师，
我不是个 律师，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
如果我是自己是耶稣的话，
我都可以，我都知晓啊，我而家即刻可以去法官面前讲，宣告一个 mistrial， 即系话一个系一个误判啊，系一个误审嚟嘅。
我如果是耶稣的话，我会跟这个法官讲，这是一个误判。
而家喺美国噶，你就算真系杀人犯啊，
即使在美国，现在假如你是个定了杀人犯的罪，
如果控告你个检察官啊，做错一啲少少嘅法律上边嘅规矩啊。
如果这个检察官控告你的检察官做了一件小小的错误事，
你都可以放的，
你就 给有释放的机会，
因为你可以说 mistrial， 一个是误审误判，
因为这是你可以告这个是一个误判。
耶稣可以在法官面前说这个误审误判的，立刻要求你 放人的，
这个耶稣可以要求他这个是一个误判，
因为每一点每一步都是不公不正，
因为每一点每一条都是不公不正。
当然这个是不会完成的，
当然这个是做不到的，
因为犹太人要耶稣死，
因为犹太人就想要耶稣，
他们要见到耶稣流血，
他要见到耶稣流血，
他们不会放停的，不会放人的，
他们不会放耶稣，
耶稣一定要挨到底，
耶稣一定要、受苦到最后。
我们今天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耶稣怎样反应，
我们要今天问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耶稣是怎么做反应。
在表面上耶稣好像一个很被动的，
在表面上看耶稣是很被动，
以为哎呀命运是这样的了，没办法抵抗，没办法出声的了，
这是命运所定的，没有办法去抵抗，
我们以为他是无能了，
我们会觉得他没有能力了，
在邪恶黑暗的强大势力之下他无能了，
在邪恶黑暗的势力面前他没有能力。
我们问耶神的全能权能是怎样能够表露得到啊？
这个神的全能怎么能表现得到？
但如果你留心地看经文的话，我们看到神的权能，
你要留心这个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个神的大能，
从头到尾耶稣都是很安稳的，很平安的，控制了所有每一步的，
这个耶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很安静的平稳的控制每一步，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看到耶稣是无能，
从来没有一步看到他没有能力。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十、六十一两节。
我们一起读六十、六十一节。
六十、六十一，大家看到吗？请大家一起。大祭司站起来，走到中间问耶稣：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呢？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受称重者的儿子基督吗？我们读到那处，耶稣开头不出声，
耶稣开始的时候没有出声，
其实耶稣用沉默不出声来讲很大声的说话，
这时候耶稣是用这沉默去想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Yeah， 我们以为一个人不出声就是没说话讲，
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不出声就没有话讲，
那大家大错特错啊！
那这个你就错了，大错特错。
你太太不出声，沉沉默默的，你知道他讲什么？
有时候你太太不出声，你就知道他想讲什么。
相反的，你老公对你沉沉默默不出声，你知道他那把声好大好大。
有时候你丈夫不言不语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脾气就很大了。
耶稣用沉默讲什么说话？
这个耶稣用沉默讲什么？
耶稣说你这个不公不正，你那些诬告啊，我不答的。
你这个不公不正的诬告我不想答，
因为你们审判我不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理真实事实，
你审判我不是为了寻找真理，
你以前不是找真实，你今天也都不会找真实，
你原来就没有找到真理，现在也不会去找真理，
你以前不接受我的权威权柄，你今天也都不会接受，
你从前不接受我的权威权柄，你现在也不会接受。
耶稣在14章会在公义会面前不出声，
这个十四章，这个耶稣在公义会前没有出声。
在下一章十五章，在比拉多面前，在希律面前也都不出声。
在十五章，这个讲耶稣也没有出声。
因为这三个审判啊、审案啊，没有一个是为了寻求事实来追索。
因为这几个审判都不是为了寻找真理去审判，
没有真诚真意的去寻找公正公义，
没有真正是去寻找这个真理公义，
所以耶稣不出声，
所以耶稣不出声。
还有耶稣用沉默讲第二个说话，
耶稣用沉默讲第二句话，
耶稣说我不是在你们的怜悯慈悲之下，
我不是在你的怜悯慈悲之下。
耶稣不出声，就是说对你们，你们以为这么高贵，你这么大权啊，
耶稣不出声，就说你们觉得自己很高贵，
你们以为控制了整个的审案啊，
以为你能控制整个的审判过，
但是你们完全错啊，
那你完全错，
控制的是我，
控制的是我，
我不会按住你们的条件去宣告我的权威权能，
我不会按照你的条件宣告我的权威权能，
我会按住我自己预算的条件来宣告我的权威权能，
我要按照我的条件宣告我的全能权威。
耶稣的沉默是一个从勇气来的沉默，
这个耶稣的沉默是从勇气出来的，
故意讲假的说话面前不出声要很大勇气的，
在故意在讲 假话的面前不出声要很大的勇气，
平常人被诬告的时候会更加大声的驳的嘛，
人被诬告的时候会更大声的反抗，
在这些这么不看证据的法官面前一定会很大声的叫的嘛，
在这些不看证据的法官面前就会很大的声去反抗，
但在不公不正之前耶稣不出声，
在这个不公不正之前耶稣没有出声，
但是几时耶稣开口啊，
但什么时候耶稣开口了，
当他的尼赛亚的身份被质问的时候，
当这个尼赛亚的身份被质问的时候，
耶稣会有一个很亲切的一点含糊都没有的回答，
他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回答，
耶稣沉默了很久了，
耶稣沉默了很久，
那个大祭司很不耐烦了，
这个大祭司很不耐烦，
他自己挺身起来自己去问耶稣，
这个大祭司亲自就问这个耶稣，
希望耶稣要讲点话出来可以控告自己，
他要这个耶稣自己讲话然后定他的自己的罪，
61节你是不是基督，
他六十一节问他
你
是不是基督，
你是不是那个该受称颂的儿子，
你是不是那个该受称颂的儿子，
这个是尼赛亚身份的问题，
这个尼赛亚身份的问题，
耶稣怎么做啊，
耶稣怎么答，
如果他不出声，
假如他不出声的话，
人可以以为耶稣自己都很模糊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耶稣人们就会不解，就耶稣对自己的身份都不明白，
如果耶稣不出声就说好像我自己都不清楚不知道，
如果耶稣这个问题不答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对他自己的身份都不清楚，
我对我自己的身份都不是很清楚、哦、
我对我自己的身份都不很清楚，
如果耶稣沉默不出声不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耶稣沉默不回答这个问题，
你都可以解释说他否认、哦、
你可以解释他去否认，
我不是基督啊，你放我啦，
我不是基督你放我，
我不是基督啊，你给我自由我啦，
我不是基督你给回我自由，
耶稣不会这样做也都不能够这样做，
耶稣没有这样做也不能够这样做，
那个尼赛亚的秘密 Messianic Secret 不再需要继续了，
这个弥赛亚这个秘密不需要继续保持下去，
所以第62节耶稣很清楚地说我就是，
所以耶稣很肯定地讲我就是，
耶稣不单止说我是基督，
耶稣说不单是我是基督，
我是那值得称颂的，即是神的儿子，
而且我是那个受称颂的神的儿子，
耶稣更讲多两句话，
耶稣更讲了多了两句话，
耶稣说你们会看到人子坐在神的右边，
他说人子会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在这个全能者的右边，
还有驾着云彩降临，
跟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很清楚的将旧约圣经两段尼赛亚的形容，尼赛亚的经文应用在自己身上，
这个耶稣用了旧约的两句话去形容他自己，
第尼赛亚的形容来应用在自己身上，
他用尼赛亚这个形容自己，
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我们前几个礼拜读过的了，
这个诗篇110篇第一节，
主对我主说，
主对我的主说，
我要将你摆在我的右边，
我要将你摆到我的右边，
将你的敌人、啊、当是凳仔这样给你晾脚，
让你的敌人放给你放脚用，
换句话来说，旧约的主就是指耶和华神、啊、
这个旧约的主就是讲耶和华，
大卫说神对我的主耶稣说，
神对我的主耶稣讲，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基督，
你就是至圣全能者的儿子，至圣者全能者的儿子，
你是至圣的全能的儿子，
我要摆你在我右边，
我要把你摆在右边，
全能权威的位置，
全能权威的位置。
还有第二个尼赛亚的形容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我说来的，
他是从那个 Daniel 这个第七章讲的，
第七章第十三节一直到好几节的，
他从第七章第十三节开始讲 Daniel。
但以理在晚上见到异象，在晚上但以理见到异象，
这个丹尼尔见到异象，
他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他看到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作者大卫和但以理，
这个圣经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章，一个大卫一个是丹尼尔，
讲述到尼赛亚降临的时候他的权威，
讲到尼赛亚降临的时候他的权威，
耶稣用来应用在他的身上，
耶稣用这些形容他自己的身上，
就是这一句说话定耶稣的罪，
就是这句话定了耶稣的罪。
大祭司立刻撕开撕烂自己的衣，
这时候大祭司就很愤怒，就撕开自己的衣服，
犹太人表达悲愤的情绪的意思了，
就是犹太人就是表达他愤怒的意思，
大声说我们还需要看到更多的见证证人啊，
大声讲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了，
你们自己听到这个耶稣亵渎的说话了，
你就看到听到了耶稣自己亵渎这些话，
你们的判断是什
么？你们判断是什么？
他们个个都说耶稣该死该死，
就说这些很多人就说耶稣该死该死，
没一个人去考究去判断耶稣这个说话，
没有人真正去考证耶稣这句话，
没一个人去审核耶稣这个说话，
没有人真正去审判耶稣说的这句话。
你这个大公义会里面的人个个都很熟悉旧约律法的，
这个公义会里的这些人都应该很熟悉旧约的律法，
他们个个都知道尼赛亚会降临的，
他们都知道尼赛亚会降临，
他们很熟悉这两个说话，诗篇110和但以理第七，
他们都很熟悉这个诗篇的111章和这个丹尼尔这个第七章，
但从来没一个人公公正正老老实实的去考究检查耶稣这个说话是真的或假，
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去 考证这个耶稣讲这句话，
因为他这个心已经是一个 prejudice 的心来的，
因为他们这个心已经是是有偏见的
啊。 OK, that's a good translation。 那我们说 prejudice 是偏见的，
是就是这个他这个词用他本身就有偏见，
但是认不到这个原意真的意思，
但是翻译不出他原来这个意思。
prejudice 我们中文叫做偏见，其实是两个字组成的，
我们这个字呢是偏见是两个字形成组合，
pre 这是之前的意思了嘛？
这个英文这个就是预先的意思、
啊、Judas 就是 judicial 就是 judgment laws 判断的意思，
这个还有一个词是判断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未检查未真的看到那个证据之前，
这个英文的这个词呢就是在没有考证之前
啊，未考证未检查耶稣的宣告的说话之前，
就是他这个英文的词就是在考证在研究之前
已经判断他是该死该死，
已经判断这个耶稣该死，
就是 prejudice 的意思，偏见即系偏见即系偏开嚟睇啊，唔系几意思啱。
所以这个偏见呢，不是非常准确的形容这个词。
所以我刚才话开头嘅时候话呢、这个判案啊，系万世惊震撼万世嘅判案。
所以我开始就讲到，就是这个是一个世纪震撼万千，就很大都大的一个审判。
因为人类嘅命运就系被呢一个判案断定嘅。
因为人类的命运就为这个审判而决定了，
神救赎的计划成败就是这个审案断定的，
神救赎这个计划的成败就是由这个案件决定了，
耶稣被拉到去十架上边就是因为这个判案的结果，
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因为这个审判的结果，
耶稣被杀又是这个判案的结果，
耶稣被杀也是这个审判的结果，
不但是那个结果都是一班人律师，最高级的律师了，
这做这些决定的都是这些最有名的一些律师，
未曾诚诚实实公公正正的审核检察证据，
他没有真正诚实的去审查这些证据，
就已经定他该死的罪，
已经定了耶稣该死的罪。
还有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问啊，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要问，
这个惊撼万世的审案啊，完结没啊？
这个惊动万世这个审案结束了没有？
是不是当晚审案之后就永远耶稣未再不再被审？
是不是耶稣当时审完了以后就没有被再审？
你说耶稣今天是不是被审呢？
你说今天耶稣是不是还在被审？
这个惊撼万世的审案今天仍然被审，
这个惊动了万世的这个案件直到今天耶稣还是在被审。
当日站在公义会面前那个耶稣，
当天站在公义会面前的耶稣，
今天仍然是站在人世的面前眼前被你被我去审判，
今天他还是站在你我面前被审判。
当日那些公义会里面那些人，
当天公义会里面那些人
要决定耶稣的宣告是不是真是不是实，
要确定这个要审判这个耶稣的预告是真是假。
我们今天也都要去宣判，
我们今天也要宣判，
每一个世代每一代都要宣判，
每一个时代都要宣判，
人世间每一个人都要判断耶稣的说话是真或假，
人世间每一个人都要判断耶稣讲的话是真是假。
那个公义会啊，老老早早已经从历史消失了，
这个公义会的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
但是当晚的审案啊，今天仍然的是重复重复重复的，
当时那天晚上这个审判案呢，到今天今世呢还在继续。
耶稣宣告说我是基督，
耶稣讲我是基督，
基督的意思就是说神差派来的救世主，
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派来的救世主。
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
我是神的儿子，
该称颂的儿子，
该被称颂的儿子。
耶稣说你会见到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
你看到人子坐在父神的右边。
耶稣说他会驾着天的云来降临，
他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你说人世间今天的判断是什么？
你说今天人世间对耶稣的审判是什么？
你的判断是什么？
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第一堂我有些年轻人，我说年轻人，
我在第一堂英文堂里的时候很多年轻人，
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
我讲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基督徒，
单单是因为你由小已经回来教堂，
就是因为你从小就来教堂，
因为爸妈带你来，
因为你爸爸妈妈带你来。
我说年轻人，你不是太年轻的，
我说我跟他们讲年轻人你不是太年轻，
你好聪明的，
你们很聪明。
我说耶稣今天仍然是站在你我面前，
耶稣今天还站在你我面前
right here，
就在这里，
在你的心在你的理智里面受你的审判，
在你的心中受你的审判。
我也都是公义会里面的一份子，
我都是公益会里的一份子，
当然不是那晚我在那处，
当然不是那天晚上那里，
但是我也都把耶稣在我面前受我的审，
但是我也摆在耶稣摆在我面前受审，
我也都坐过在法庭的位上面，
我也坐过法庭上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我是我基督教基督徒家庭里面出世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基督徒家庭出生，
我讲过好多次，我没有出世我已经入教堂了，
我没有出生之前就进教堂了，
我从来没有反抗过耶稣的说话，
我从来没有反抗过耶稣的话，
我知道他是基督，
我知道他是基督，
我知道他是救主，
我知道他是救世主，
但我入大学的时候我的头两年呢，
我在大学的头两年
我不停地去考究去查考这个问题，
不停地在询问这个问题，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是不是因为我从母亲那处承受到这个信仰啊，
是不是我从母亲的胎里就承受了这个信仰？
好像遗产遗传俾我咁样，我自然攞嚟啊？
是好像遗产一样，从我母亲那里拿来。
亦或我判断过佢讲耶稣所讲嘅说话，
或者是我要判断耶稣讲的话？
亦或我判断过耶稣嘅救主所带嚟嘅救恩赦罪系我需要嘅，
或者说耶稣给我的救恩是我需要的，
亦或他的权威权柄是我需要服的，
或者说是我他的权威是我要服从的。
我在我心我理智里面不停地去审问这个耶稣，
我在我的心中不停地在询问这个问题，
我好细心地去查下那些证据，
我非常细心地查找这些证据，
仔细地读福音书的四本，特别是约翰福音，
我就当时就非常仔细在学这个四本的福音，尤其是约翰福音。
我又检查了好多好多的证据，好多那些卫道学那些书，特别是 University 出版那些。
当时读了很多这些有关圣经的研究这些书。
我在去想，
我在那里考虑。
耶稣说我自己个人的罪恶和责任，
讲到我过去的一些罪恶和一些责任。
没人认识到我后面不被人看那些东西，
我后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啊、我说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那是不可以否定的事实。
神是公正的神，
神是公正的神，
我需要神的洗干净，
我需要神给我洗净，
我需要神的宽恕，
我要需要神的宽恕，
不能否认的事实，
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神爱我，爱到差派他的儿子来为我的罪受死，
神爱我，爱到派他的亲子儿子为我受死，
为我该要还清的罪债他为我还，
要我还的罪债让 他的儿子去还，
圣经不可否认的事实的说话咯，
这是圣经不可否认的这句话。
我在想，我在哪一处人世界这么多哲理这么多宗教，我在哪一处，
我在人间中这么多宗教在哪里找得到，
找到一个这样的神，
找到这样一个神，
竟然自己降在这样的人间，
自己降到人间，
取代了我的位置，
取代我的位置，
承受了我应该 我不能够负的罪债，
承受我不能够承担的罪，
为了要满足公义真公正，
为了满足公正公义，
我在世人世界这么多哲理这么多思想，在哪里找到这样的神、啊、
在世间上有这么多思想思法，没
有任何地方找到，除了这本圣经，
除了这本圣经就没有这种思维。
我好细心两年的时间，经过好多好多的考察，
我这个用了两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考察，
我的判定是什么，
我的判断是什么，
我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还能跟随谁啊，
我除了你我还能跟随谁，
如果你说你跟随一个哲理思想是一个梦幻来的，
如果你跟随一个哲理的思想是一种梦幻，
唯有跟随耶稣，
只有跟随耶稣
才是有真有实的拯救，
还真是有真实的一个拯救。
我的耶稣说，我相信我也都清楚地知道你是至圣者的儿子，
你是至圣者的儿子、
我也都将耶稣摆在我的眼前心中去审查的，
我都把耶稣摆在我心中眼前去审查，
经过老老实实的考究，
经过老老实实的考究，
我给他那个判断就是，
我给他的判断就是，
他是我生命里面所需要的拯救主宰，
他是我生命中需要的拯救。
四十一年前啊，
四十一年前，
我做那个暑假我做了四样嘢，
那个暑假我干了四件事情，
你可以说我行了四步，
我走了四步，
我能够从自己的心中里面 admit 承认，
我从第一步从承认开始，
我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拯救，
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拯救，
然后我行多一步 B， 我相信，
走第二步是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路，
我相信耶稣是唯一的路，
因为他在十架上面所完成的工作，
因为他在十架上面完成的工作
是唯一赚取到神给我的宽恕，
是唯一争取到神给我的宽恕，
我就走那条 B 路咯，
我就走了第二步、
然后我再走那条 C 的路，
我第三步，
我计算过跟随耶稣要付什么代价，
我计算了我要跟随耶稣要付什么样的代价，
我要付出什么，
我要付出什么，
不是说要付出我的电脑，那时候没有电脑的，不需要放弃电脑的，
当时没有电脑不需要放弃电脑，
不需要放弃我看戏的习惯，我很少看戏的，
我没有让我放弃 看电影的，
我没有什么坏习惯需要放弃，我不能赌的，
我也没有赌博的，不需要放弃赌博的习惯，
你要放弃什么，
需要放弃什么，
我要付什么代价，
我要付什么样的代价，
自我为中心、要放弃，
我要放弃自我为事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代价，
还有我做了第四步，
我还走了第四步。
D, do something.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乜嘢？
我要做什么？
我嗰时候我决定。
我当时决定。
我一生人啊。
我人一生人中。
是用来宣讲呢个主耶稣基督嘅拯救。
我要在一生中宣告这个人，这个耶稣的福音。
我唔系做和尚啊。
我不是做和尚。
我教学几十年噶。
我教出了几十年。
唔系话一定要做和尚，每一个人要做啊。
不是我一定要做和尚。
但系我只系话，我一生嘅余生系用嚟宣告呢个基督嘅。
我要用耶稣，用我余生去宣告耶稣的话。
所以从嗰个心啊，嗰个暑假开始啊，我系基督徒，唔系因为阿妈传呢个信仰俾我。
所以从那个暑假开始，不是我妈父母亲给我的信仰，
而系因为我将耶稣摆在我心中理智里边受我嘅审核。
是我当时把耶稣放在我心中眼前做了一个审判，
老老实实嘅睇好多所有嘅证据，
老老实实看了很多的证据。
我嘅判断就系、
是，我的判断是，
佢正系佢真系佢所讲嘅系咩人？
他真是他讲的是什么一个人？
先把耶稣在我嘅心里边，在我哋嘅理智里边受我哋嘅审核啊，系好嘅。
所以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的理智中，做一个审判是好的。
佢唔要我哋盲从佢。
不要我们盲目跟随他。
他不要我们跟随他不计算代价。
他不要我们跟随他不计代价。
不要被人家告诉你，信心是 live in the dark， 好像盲眼地向前走、啊、
他不是说信心就是从黑暗中一直往前走。
信耶稣不是蒙着个眼不顾证据就向前走的。
信耶稣不是说闭起眼睛不顾任何代价就往前走，
而是老老实实看到证据，
而是老老实实看到证据。
我还能跟随谁啊？
看到证据之后，我还能跟随别人吗？
所以审核耶稣、审判耶稣不是错的，是应该的。
所以审判耶稣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用什么心态去审核他嘛？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审判他？
你说用那当时那个公义会那些祭司的心态来审核呢？
你用是当时用公益会这些大祭司的心态去审判他，
抑或你公公正正老老实实的按住证据来审核耶稣？
而是你要按照这个真实的证据去审判他。
公益会已经老老早早从历史里面消失了，
这个公益会早不存在了。
但是当时那些公益会里面的人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
但是当时公益会这些人的想法还在我们今
天。事实全世界都是几多几多公益会那些人的心态的人，
全世界有很多这些公益会这些人的心态，
他们拒绝老老实实的去看证据，
他们拒绝去老老实实看证据，
他们不按照证据，他们已经 prejudice， 未曾看证据之前已经定这个耶稣不值得我们跟，
他们用这些偏见已经预好的这预先想好的结论去定这个耶稣的罪。
还有今天人世间充满好像当时的公义会那些人，
这个人世间充满了这些当时公义会的人，
听那些证供啊，都是那些假的证供，
他们当时这些证据这些都是假的证据。
但是你和我怎样审核耶稣啊？
但是你跟我是怎么去审判这个耶稣？
我相信我们当中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相信大家里头 99% 都是基督徒，
因为你已经审核过耶稣，
因为你已经 审判过耶稣，
因为你的决定就是他真是他所讲他自己是谁，
因为他真是他讲的是什么，
他真是你所需要的拯救，
他真是你需要的拯救，
他真是你需要服在他下面的主宰，
他是需要你服他的主宰。
因为我们以前在法庭的法官那边嘛，
以前我们在法官的面前，
耶稣受审受那个犯人在那边嘛，
这个耶稣在受审是在旁边，
那我们现在已经信耶稣了，
我们现在信了耶稣，
我们已经从法庭那个法官的位置坐在耶稣旁边了，
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坐在耶稣的边上，
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嘛，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与主耶稣一头认同的嘛，
我们认同耶稣。
如果你说我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是这样的人，
你就会一定会接受到耶稣所受的对待，
你会接受耶稣受到的对待，
我们一样的会被人家诬告，
我们会被人诬告，
一定会被人挑战的，
被别人挑战，
一定会被人抗拒的，
被别人抗拒，
一定会被人拒绝的，
被别人拒绝，
一定会被人敲打，被人侮辱的，
被别人拷打，别人侮辱，
我们一样的会像耶稣一样在人的面前受审的，
我们也像耶稣一样被人家去审判，
因为我们为他，因为他的缘故，
因为我们为了他，由于他的原因，
你们怎么反应？
你怎么反应？
我们可以好像彼得一样，
我们像彼得一样，
彼得做什么？彼得远远的有个距离，
这个彼得像彼得一样跟耶稣保持一段距离，
甚至将他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都隐瞒，
甚至把他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都掩埋，
相反的，你都可以站在耶稣的旁边，
相反的，你可以站在耶稣的旁边，
为他作证，
为他作证，
说他真是基督耶稣神所派来的，
而且他帮他作证，他是真是神派来的基督，
他真是我们所需要的拯救，
他真是我们需要的拯救，
他真是我们需要屈服的，服在他下面的主宰，
他是让我们佩服的主宰。
你当中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已经信主，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都信主，
还有一个两个你还未曾相信，
其中只有一个两个没有相信，
你需要将耶稣摆在你面前，
你需要把耶稣摆在你的面前，
你今天需要一个判断，
你需要一个判断，
他是不是他所讲的，
他是不是他真讲的一样，
他是不是值得我们相信跟随服在他主权之下的，
他是不是我们值得相信值得跟随这个主，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人世间的罪恶你有没有份，
人世间的罪恶你有没有份，
如果你说我没有份的，我就不出声了，
如果你说我一点份都没有，那我就不出声了，
如果你说人世间的罪恶我都加了一滴的，
你说人世间的罪恶我都有一份，
你会体会得到你的罪恶需要洗干净，
你要看到你的罪恶需要洗干净，
你已经行了第一步的 A 了，承认了，
你已经行了第一步承认了，
人个人的罪过不是哲理来的嘛，个人的人生的罪过不是抽象的哲理、
人生的罪过不是一个抽象的、
不是一个理论来的嘛，
不是一个理论，
是不是实实在在你有没有做过，
是不是你做过错事，
实实在在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是不是你有这样一个人，
就算不是很多很多少少都是罪过嘛，
这是一点点也是一点点罪过，
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拯救呢，
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 派来的拯救，
你还在哪里找到一个为你的罪受死的人，
你在哪里才能找为你的罪去受死的人，
所以你行第二步你要相信，
所以第二步你要相信，
因为你找不到人世间之外找不到另外一个洗干净罪恶的路，人世间里面永远再不找到另外一条、
你在人世间不能再找到另外一条路，
洗干净你的罪的路，
洗净你的罪恶的路，
还有你要计算，
另外你要计算，
计算那个代价，
你要计算这个代价，
你要放弃，
你要放弃，
我不是要你放弃你什么奢侈，
不是让你放弃什么你的奢侈，
而是放弃你自己那个自我权，
你要放弃你自我 为中心，
你要放低，
你要放下，
打开你的人生，
打开你的人生，
耶稣说你进来你做我的主宰，
耶稣讲你做我的主宰，
还有你要做一样东西，你要做事的，
我第四步叫你要做，
你要起身承认的，
你要站起来承认，
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拯救的，
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拯救，
你要生命的改变的，
你要生命做个改变，
因为你服在他的权之下，
因为你在服在他的全能之下，
今天耶稣仍然在我们前面，
今天耶稣仍在我们的面前
被我们审，
被我们审，
或者我们已经审完了，我们说我们认同耶稣了，
我们审完了，我们认同耶稣了，
好好的预备人世间也都会审我们，
好好的预备人事也会审判我们，
那接下来祈祷，
大家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恳求你，
天父我们恳求你，
在我们当中仍然的不停不断的，
在我们当中不停不断的
施行你拯救的大能，
思考你的拯救的大能，
我们的心愿就是你的福音清澈的传开，
我希望 你的福音在我们中间传开，
还未曾接受你救恩的，
还没有接受你救恩的，
无论他在哪里说什么语言，
不管他从哪里来讲什么话，
他的心都是打开接受你，
他的心打开接受你，
恳求天父你的灵今日，
恳求天父你的灵今天，
不容许任何一个人，
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听过就好像过耳边风一样，
听过就像耳边风一样，
不向你反应，
不向你反应，
恳求天父你的灵，
恳求天父你的灵
激励刺透人的心，
激励刺透人的心，
要他们给主耶稣一个判断，
给耶稣一个判断，
听你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Thank you so much, Ruben. Appreciate it so much.